我们今天福音真理的第三次交通，我们将交通到救恩的得着与救恩的福分。我们认识了救恩的宝贵，认识了主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。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怎么来得着这么宝贵的救恩。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和十五节。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十五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约翰下监以后，耶稣来到加利利，宣传神的福音，说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，就是悔改。悔改的意思不是我们在那里数算，或者是说想起我们有多少的罪来。悔改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转过身来。原本我们的心是向着世界，犹太人他们整个的向往好像面对着律法，但是今天呢，无论是什么，我们需要转过身来，转到神的面前来，相信来接受这个福音。在马可福音第26章18节到20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，又因信我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亚基帕王啊，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，先在大马色，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，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，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。这边我们看见保罗他说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，他做一件事情要把福音能够传出去，他告诉他们，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。我们需要得救，我们需要得着这么宝贵的救恩。那第一点，我们要来悔改，要转向神，叫我们的心转向神，从所有属世界的要转向神，所有在自己心思里面的要转向神。人有很多很多的光景，但是今天若不转向神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办法来领受这样的救恩。很多人他们也在寻找，他们也付了很多的代价想要来认识，但是呢，今天若没有转向这位独一的真神，多少人在偶像里面，他们需要转向神，离弃偶像，归向真神。我想我们认识悔改的意义，我们需要转过身来。今天人在那里拜偶像，不过是人手所造的，不过是照着人心中所想出来的。一棵树大一点，人就在那里拜；石头大一点，在那里拜。有什么特别的，在那里拜？人在那里造出一些东西来，他们在那里敬拜，但是那不是真正的面向神。所以当我们传福音，我们要让人认识独一的真神，人需要转过身来，来转向神。所以这个是第一步。那第二个呢，我们来看见这个救恩的得着，就是相信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一方面要转过身来，如果你的对象是错的，无论他花多少的年日，多少的力气，永远没有办法来得着这么奇妙的救恩。今天呢，转过身来面向神的时候，下一步呢，就是相信。有人讲说，这个相信好像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件事情，我怎么来相信呢？其实每一个人在生活里面，多少事情你都是需要来相信的。你要搭上飞机的时候，你相信这个飞机是不会掉下来的，所以你就搭上去。你做每一件事情，你有一个相信。但是今天我们讲说信耶稣，这边讲得非常清楚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让我们来认识到底什么是相信。相信不是一个很抽象的，这边讲说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。今天我们说主耶稣，我愿意 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，我把你接到我的心里面。当我们信的时候，就是这么接受耶稣基督，他是我的主，他是我的救主，他所做的一切是为着我做的，他的宝血是为着我流的。当我们愿意接受的时候，我们是用信心在那里接受。所以讲到相信，今天我们怎么来认识说这个相信其实是非常具体非常实在的。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见证，那一天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信了，但是呢，有一个事实，我接受了耶稣基督，我成了神的儿女。那有一个弟兄，他跟主日学的小朋友们要讲到相信，这些小朋友们不晓得到底怎么来相信，怎么来明白这个观念。我们的老弟兄拿出他怀里的一个表，怀表，他说有没有人要这个怀表，你就可以来拿。这个小朋友呢，他们想说这是不可能的，这么好的东西哪有就平白就会送给你的，他还没有办法来明白。后来有一个男生，可能他也比较大胆一点，他说我要。老弟兄说你过来你过来，好，就把这个表给他，他拿到了，他说这就是你的。其他的小朋友说哎呀，早知道我也这个上前去。一下子大家明白了什么是相信呢，光是在头脑的信不是真的信，这个信要具体的接受耶稣基督。很多人讲福音是白白的恩典，的确主耶稣已经做成了一切的工作，叫我们能够来得着。但是很多时候越是简单，越是都是恩典，人的头脑里面就觉得有这么好吗？我就这样子就能够得着吗？所以人觉得很难相信。你叫他说你到这个山上去跑几圈，你可能可以得到一点，你造一个桥，你可能积一点功德。人很愿意去做这些事情，他一辈子你要到哪里去朝圣，他们想尽了办法他也要去那里朝圣，他们愿意来做很多的事情。但是在神，我们的神的恩典是白白的恩典，他要把他的儿子来赐给我们。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礼物，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。主耶稣为我们做成了一切的救恩的工作，就是要我们来得着他的自己。怎么样来相信呢？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所以当我们一相信的时候，我们就得着了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生命就有一个何等奇妙的改变。在这个点上，我们就认识神称我们，给我们权柄，我们能够做神的儿女。我们今天能够做神的儿女，这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。原本我们和神是无份无关的，但是今天我们成了神的儿女，神给我们这样的权柄，让我们看见相信这是一个关键，我们接受它。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得救是本乎恩，他讲到说也因着信，这个信就是我们的接受，不是我们要做多少的行为。所以我们讲到说这里讲的我们得救非常的清楚，这是神的恩典，也是因着人的相信。当我们一相信的时候，我们就得着了这个救恩。他讲到说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的确今天世界上多少的宗教要靠着人的努力，就算在旧约犹太人，他们也盼望说能够遵守律法来讨神的欢喜。但是今天神为我们做的，让我们看见说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全律法，没有一个人因着行律法能够讨神的欢喜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只有一条道路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只有他为我们付了这样的一个赎价，叫我们因着信我们才能够得救。所以我们认识到说得救这边很清楚，就是相信，就是接受，我们就得救了，不是要我们去做什么事情。 在这个点上，每一个蒙恩得救的神儿女，我们都做这样的见证。真的，那一天当我心一打开，我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救主的时候，主耶稣就进来了，我就得着了，我的生命改变了，我成为神的儿女。整个这么大的一个改变，这么大的一个恩典，就是接受这么简单。我们回想起来，可能大家在得救之前也许主做了好多工作，之后我们有好多好多的见证，但是你说就算你得救的那一个时刻就是这么简单，我们的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他做我们的救主。我们信什么呢？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在马太福音16章，主耶稣问他们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他问其他的人有好多不同的答案，他问门徒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那天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17节，耶稣对他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他告诉他是什么？他认识了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或者说是活神的儿子。神的儿子从永远到永远，他就是神，他的生命的根源是从永远和神同在，他就是神。所以他讲到说，他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他是活神的儿子。讲到说你是基督，我们知道基督就是受膏者，主耶稣他就是那位受膏者。说到他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带着一个使命来到地上，他是先知，他是祭司，他是君王。我们看见在旧约，先知、祭司、君王他们任职的时候需要受膏，但是主耶稣来到地上，他就是那位受膏者。他是先知，他是最大的先知，所有旧约里面所有的先知所讲论的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。主耶稣他就是所有预言的本身，他是最大的先知。在旧约有这么多的祭司，因为他们生命是有限的，所以必须不断的更换。这些祭司他们要来侍奉神，必须带着牛羊的血，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到至圣所里面去。但是主耶稣是最大的祭司，他不但是祭司，他自己献上成为那个祭物，为我们舍命，为我们流血，一次完成永远赎罪的事情。所以说今天仍然长远活着，是我们慈悲忠心的大祭司，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祷告。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是最大的祭司，主耶稣他是君王。在地上有多少的君王兴起了又衰落了，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说我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，但是他是真正的君王，属天国度的君王，他是真正的那位掌权者。到他旨意完成的时候，我们说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所有人都要认识这位真的君王，他生命是怎么来彰显这个神的荣耀和国度，这个权柄。他借着卑微的道路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，他好像那么软弱，没有为自己来辩护，好像没有一点的能力，但是真的就在吃奶和婴孩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完全要赞美的话，他的君王他的权柄在这样的地方里面能够执掌。所以当我们来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认识他是基督，他是活神的儿子。当我们真正认识的时候，整个耶稣基督他的所事他的所作跟我们一下子就有份了，我们信，我们就接受，我们就得着。约翰福音20章31节说，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这边到了约翰福音已经到最后了，约翰告诉我们说，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所以我们信 相信接受，我们要知道我们信什么，信耶稣，我们得着他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接待他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这个信我们就知道说他是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。另外一点，要信神叫主从死里复活，罗马书十章第九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。今天我们不需要相信有人他已经死了，今天在世界上各样的宗教的里面，他们都有一个朝圣的地方，或者觉得说有一个地点是非常神圣的，就他们教主埋葬的地方。今天世界上所有的宗教，他们的教主有一个埋葬的地方，他们知道他的教主死了。但是只有基督教，只有在我们所信的这位主，他是从死里面复活的。你说一个人孔子死了，你不需要去相信的。你说这个毛泽东死了，你不需要去相信的。人人必有一死，但是死后且有审判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逃得过神公义的审判，所以没有一个人从死亡里面出来，只有耶稣基督神的儿子。当他死的时候，神没有叫他的圣者见朽坏，因为他是那位完全圣洁完全公义的，他完全满足了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。今天我们说主耶稣为我们流血了，他为我们死了，我们怎么知道他的死能够满足父神的要求呢？如果主耶稣没有复活，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知道他的代替，他能够赎我们所有的罪。今天世界上历史中也有很多伟大的人，他们可能为国家牺牲舍命，甚至为人也来舍命，但是他们死了，没有一个复活的。今天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，为我们付了赎价。当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一下子我们里面那么清楚的能够认识，所有的赎价已经满足了父神的公义要求。因为他复活了，表示说神的心已经满足了，表示耶稣基督他所付的代价是够我们用的，能够赎我们的，他的保险是永远有功效的。所以主耶稣基督复活了，今天他是那位永活的人子。所以我们相信，信什么内容呢？当我们接受他到我们心里的时候，他不是历史上的一位耶稣，不是曾经为我们死过的那位主，我们不是只是相信说哦，他曾经为我们付了代价，做了这么伟大的事情，我们乃是接受一位复活的耶稣。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相信接受他是复活的主，我们所领受的了解的知识里面所有的不过在历史上的一位耶稣，那我们不行的。今天我们一得救的时候，是因为我们相信接待他，我们所接待所接受所得着的是一位活的人子，他是活神的儿子，他是基督，所以我们信他从死里面复活了。而今天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说他与我们交谈，与我们同行，生命载入与我们同过。为什么我们能做这样的见证呢？因为我们说主耶稣他是活的，主活主活。你问我怎么知道他是活的？神的儿女都做见证，因为他活在我的里面，他不是只是为我们死了，为我们埋葬了，而且他为我们复活了。啊，这是何等的宝贵。下面我们来看承认，求告主耶稣的名。请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十章第十节，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十三节，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所以我们前面看见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不是在于我们的行为。我们心里相信，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，他成为我们的主，我们得着一个权柄，我们被称为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得救的。 我们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。这边讲到说，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得救的。当我们心里相信，我们接受他为我们所做成一切的时候，我们相信他从死里面复活了，神称我们为义。主耶稣基督所做的就算在我们的身上，神看见我们好像看见他儿子一样。但是为什么这里又讲说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，讲到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今天求告主的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当一个人他说我心里是得救的，但是我口里没有办法求告主的名，这是一个很特别很奇怪的事情。今天我们心里相信了以后，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得救的，但是神要我们在人的面前，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。当我们求告主名的时候，从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不单说他是我的救主，我们不单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，但是我们的口在这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。当我们看见整个救恩，他不只是讲到说我们的灵得救了，我们不下地狱，我们可以好像到那一天我们可以逃脱这个审判。救恩的真正的意义是讲到那位为我们受苦难，为我们得荣耀，讲到这一位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的救恩。那今天神要得着的，我们曾经在第一次就跟大家讲过，神要我们与他永远的旨意有份。他不是叫我们仅仅的得救，神要我们一直带我们到我们罪得赦免，叫我们与神和好，叫我们先回到好像神原初创造的那个标准而已。但是亚当不能满足神的心意，神要把我们真的是往上一直来建造，叫我们能够向神。所以我们看见整个救恩的得着，它是非常非常的丰富。那我们后面再讲到救恩的福分，我们就知道。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相信的时候，神称我们为义。当我们相信的时候，我们是得救的人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可是另外一点来讲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我们不但心里相信，我们还口里称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。他是我们的主，他不单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是我们的主。今天主在我们身上，他到底是不是主？他是不是站在一个掌权的地位上？我们能不能说 Jesus is my Lord， 他是不是我的主？我们在人的面前，我们能不能够这样子的来宣告？我们是不是能够来求告主的名？弟兄姊妹，在我们得救一生的经历当中，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我们真的是看见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福分。那第四个点讲到我们受尽归入基督，这是一个见证。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可福音16章16节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好，我们看见说我们心里相信，讲到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是一个得救了。另外一个呢，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在这里他又告诉我们说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。所以我们借着受浸归入基督的里面。所以我们曾经讲过，受浸所代表的，他救我们脱离所有的旧造，借着洪水来让我们看见，借着水来得救。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另外我们看见说，他们过红海那天，他们看见的仇敌再也不会看见了。今天我们借着受浸迁入爱子的国度，叫我们脱离所有仇敌的权势。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，他们把那个12块石头拿到约旦河里，从约旦河里拿12块石头拿到对岸去，讲到一个生命的更换。借着受浸，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，与他一同复活，我们生命有一个更换。弟兄姊妹，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，不是说受尽这一个池子或者我这个动作让我能够脱离旧造，让我能够好像能够脱离仇敌，让我能够生命更换。今天受尽 是一个见证，是讲到说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这一切事情，所以必须是得救的人他才来受浸。所以我们受浸有一个受浸谈话，我们不是说啊，你受浸来得救，我们是说先确定了他是相信耶稣基督的，他已经是神的儿女的，他是得救的。好，那我们说你有资格，你可以受浸。今天呢，另外一点来讲，他必须是认识到说我已经是与主同死了。什么时候呢？是在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的时候，在2000年前主耶稣受死的时候，我已经在基督里面与他同死了。所以我们必须让人知道说你是已经与主同死了，主耶稣所做的一切，他的死是包罗万有的死，我们已经在他里面同死了。主的埋葬，我们是在他的里面与他一同埋葬。主的复活，我们与他有份，我们在基督里与他一同复活。我们必须是认识说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地位了，我们站在这个事实的里面。好，今天我受浸来表明，来见证这件事情。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个受浸是何等的宝贵。我们说已死的人才能拿去埋葬，你不能把一个活活的就拿去埋葬，就活埋了。今天每一个神儿女要受浸的时候，他必须知道他是与主同死的。我们进到水里面去，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。因为我们读一下罗马书6:3-4，哈，这很清楚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当我们与他一同死，一同埋葬，我们也与他一同复活。受浸是一个见证，受浸在这里我们做一个宣告，当我们从水里起来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是与主一同复活的，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所以我们看见说受浸叫我们得救，救我们脱离旧造，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权势，救我们脱离天然的生命。那这一切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做成的，但是我们在这里所做的见证特别关乎到我们一生怎么来跟随主，怎么来经历主。我们不只是灵得救了，我们不只是说仅仅得救到那一天我可以上天堂。今天神把这么一切救恩为我们预备，叫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，无论我们信主多久，无论我们受浸了多久，我们永远站在那个根基上。那一天我所做的见证是真实的，我已经与主同死了，与他同埋葬了，我也已经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活着新生命的新样，我们在这个新生命的新样里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生命被更新而变化。这是神要我们得着这么宝贵完全的救恩，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。我们看见救恩的得着，从转向神，转过身来，我们悔改，然后呢我们相信。相信什么呢？信他是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活神的儿子。因为我们相信什么呢？相信他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，他是那位活的神。我们心里相信，我们还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他是主。我们不单得着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今天我们口里承认宣告他的主权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做这样的宣告，让人一看见我们，我们不是一个隐藏的基督徒，我们在人的面前也是得救的，因为我们口里称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求告主的名，我们也做见证，我们也为着这个见证，我们知道我们一生跟随主的道路，我们需要活在这个根基的上面。我与主同死同埋葬，与主一同复活。那这些我们看见神要我们得着宝贵的救恩，这么完全，这么荣耀，叫我们得着神的儿子他的自己。 我们下面来看救恩的福分哈。我们相信好像是非常简单，心里相信，我们说口里承认，得救的人来讲也是很简单的。没有得救的人，你叫他口里称耶稣基督是主，发现非常的困难。你叫他讲说称神是他的父哈，父啊，一般的人他真的是喊不出来啊。但是神的儿女，我们说阿爸发的，我们天上的父，哎呀，我们觉得那么甘甜，因为我们生命改变了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和神之间有了一个新的这个关系，我们可以称神为我们的父，我们可以称他为我们的主，这些真的都是神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和福分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救恩的福分的第一个方面，叫做罪得赦免。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，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，按着律法，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了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。我们讲过这个宝血它的宝贵是在于活物的生命，在利未记十七章里面告诉我们，活物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。今天我们说为什么讲到爱子的血，或者说主耶稣的宝血，因为主那超凡美丽的生命是在他血的里面。当主耶稣为我们流宝血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以赛亚书讲到说他为我们将魂倾倒，一面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来，另外一面是他的生命他的魂为我们倾倒出来。一面我人看见血好像是往下流的，但是主的魂为我们倾倒出来，他的生命是现在神的面前，满足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。所以我们的神他一见这血，他就越过我们，他就不来审判我们。我们的神一看见这个血，是看见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么超凡美丽，用他的美德胜过了所有仇敌的权势，用他的美德生命满足了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。今天赎价为我们付上，付给神，满足神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我们过犯得以赦免。今天我们认识到说，神的儿女，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，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，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福分。我们的信虽然就那么简单信，但是主所做成这么大的工作，他这么超凡美丽的生命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说出美言。以色列百姓要出埃及的那前那个晚上，他们把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，他们必须是顺服，他们也要相信。当那个灭命的天使经过的时候，一见这血就越过他们。的确今天我们认识宝血的全能，宝血永远不丧失它的能力。我们一生之久，我们站在这个地位上，我们知道说我们已经得蒙救赎，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。因着我们过犯得以赦免，所以下面呢，我们认识到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能够和好了。第二点讲到与神和好，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。我们是因信称义，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能够与神相合。罗马书五章第十节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原本人是惧怕神的，因为有罪不能来敬神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是公义的，所以人和神之间呢，那个间隔是没有办法来弥补，除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死，他为我们付了赎价， 今天他为我们买来赦免，当我们今天罪得着赦免，然后我们和神之间能够有一个新的关系，这边实在是宝贵，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。当我们认识到说我们和神的关系现在已经是那么的和好，那么的和谐，我们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，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福分。我们看见在伊甸园里面，原本神跟亚当夏娃他们那个交通啊，好像是很自然的事情，但是当人犯罪了以后，是人在那里躲避神，神在那里要寻找人啊，人啊你在哪里，但是人会害怕，会远离神，不敢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。但是感谢主，今天神给我们在救恩里的福分，叫我们罪得着了赦免，叫我们能够与神和好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。我们知道我们和神的关系，今天神他称我们是他的儿女，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，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神的儿女有权利可以大喊并大唱，神的儿女我们就可以来到父的面前，可以回到父的家中来享受神家里面一切的丰富，这是我们和父之间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。主耶稣他不再称我们是仆人一样，他称我们是他的朋友，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。我们和主耶稣他心中所有的秘密，他心中的想法，他要跟我们来分享，他与我们同行，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。主耶稣他是我们的长兄啊，他率领众子进入荣耀，长子率领众子，所以你看见没有，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好，那么的和好，那么的亲密，我们心真的要感谢主，这是神在救恩里面所赐给我们极宝贵的福分。第三个，我们看见得永生，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神的恩赐就是他的儿子，神最大的礼物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。所以今天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，那永远的生命就是道成肉身神的儿子，所以不是说是神的生命而已，他是道成了肉身，为我们经过了一生的年日，为我们在人的里面，他成全了神的义，他完全了神的要求。今天他为我们死，为我们从死里面复活，为我们升天，为我们得着荣耀，为我们在圣灵里面他回来了。所以今天我们一信主的时候，是这位耶稣基督他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所得着的乃是永生。约翰一书第一章二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，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，我们也看见过，现在又做见证，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。这个生命是会传递的，很奇妙。我们多少时候我们也听到多少的见证，当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也觉得哎呀，讲的实在是不是那么流利，有时候跟人家辩论你还觉得真的还辩不过他，但是当圣灵一工作，当他心里一打开，他接受了主，你发现说他生命改变了，并不是我们讲的有多好或者是多精彩，但是呢，当人愿意相信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说这个永远的生命是能够传递的。当他听见了福音，他就有一个机会，当他只要心里一打开一接受，生命就进到他的里面。当他起来做见证的时候，他说我得着了永远的生命，哎呀，何等的奇妙，这个永远的生命是会传递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传福音，我们传福音让人得救，让永远的生命能够一直传递出去。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所得着的乃是永远的生命，我们属于父神的，我们今天被主所爱的，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。 所交托给主的一个也不是失落。今天主所给我们的是何等稳固的救恩，这是永远的生命。我们第四点看得自由与安息，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六节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和第二节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所以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今天有不同的自由，世界上的人呢，他们也想要有自由，但是只有在基督耶稣里面，这个叫做真的自由。以前很多人他们在学校里面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在学校不准抽烟，他们要争取这个抽烟的自由。”但是有些人毕业了，他说：“好啦，现在我这个自己可以决定啦。”他开始说：“好，我该抽烟我就抽烟，没人管我啦。”结果抽了烟以后呢，他就没有不抽烟的自由。他觉得我要有一个自由，但是那个自由却不是真的自由，他却被一个东西捆绑住了。今天这就是人类的光景，人也希望有自由，但是他不晓得什么才是真的自由。只有在基督耶稣的里面，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自由叫做真的自由。在圣灵里面，在基督耶稣里面，我们不被定罪，是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了我们，从所有我们的己生命，从所有的旧造的里面，从所有的天然的里面，主释放了我们。保罗也曾经说他真是苦啊，他想要去做的他不做，他不想做的他却去做。他觉得说有一个律就在我们的这个肉身的里面，有一个律在那里捆绑着我们。但是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，有一个释放是生命之灵的律。今天我们不再活在肉体的律里面，我们活在另外一个律里面，主叫我们得着释放，叫我们能够从让基督耶稣的生命从我里面能够活出来，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福分。马太十一章二十八节说：“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”我们不单得着耶稣基督，他就是我们的安息，我们也来享这个安息。今天所有世界上的人都承认，整个人生的过程好像一个劳苦担重担的。但是主说你们到我这里来，我们今天从捆绑中得着释放，所有的锁链都要脱落，没有什么能够再来辖制我们，因为今天活着不再是我们自己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来活着。我们认识这个救恩的福分，我们就来享受救恩的福分。我们越多认识，我们越多渴望能够来经历，来得着，来享受它。最后一点，我们来看见成为神的后嗣，我们来承受产业。罗马书第八章十六节和十七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：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今天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所以儿女不单只是说因着生命的关系好像我们成了神的儿女，但是我们知道整个救恩神有一个旨意，他要我们能够像神，我们能够与神一同作王，一同掌权。神的救恩有一个旨意，叫我们得着耶稣基督，他不单成为我们的生命，主也告诉我们还要得更丰盛的生命。所以神不只叫我们紧紧的得救，他要我们承受产业。那这是整个救恩里面神心里所要我们得着的。所以我们蒙恩得救，我们一个信我们就得救了，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在圣灵里面他与我们的心同证，的确我们是神的儿女。但是神要得着的不只是一个儿女而已，他要我们能够承受产业，叫我们成为长大的儿子，成熟的儿子，叫我们生命是丰盛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讲过神他里面太多的丰富，他愿与我们来分享，叫我们能够有份。神就是爱，他这么丰富的爱，他要有一个施爱的对象，叫我们能够来承受他的大爱。神这样的爱我们，
他叫我们与他有份，与他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。既是儿女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我们和主耶稣基督一同经过生命的窄路，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我们和他一同得荣耀，我们和他在生命的窄路当中一同经过他的所事，他的所作。弟兄姊妹，神要我们与他一同有份，我们和他一同承受产业。当我们讲到宝贵的救恩，我们摸着神向我们的大爱，我们的心实在是感谢神这么多的福分。今天我们不止一信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，我们宝贵主要给我们的更丰盛的生命，我们宝贵神要给我们的产业，叫我们同作后嗣，一同承受产业，要把他所有的分丰富叫我们来一同来享受。啊，我们的心何等的渴慕，我们认识到今天这条路真的宝贵，我们心中带着渴慕更多认识基督，更多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我们更多进入他的心意里面来享受他的自己。我们一起在主面前都祷告，主，我们在你面前向你下拜。哦，你就是那宝贵的救恩，主啊，你为我们受死，为我们流血，为我们完成一切赎罪的事情，主，叫我们罪得赦免，叫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，叫我们与神和好，主啊，叫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能够与你同坐后嗣，一同承受产业。哦，主，我们的心感谢你，我们要从深处向你来敬拜，向你来赞美，唯有你是我们的救主，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